大家好，我们是美西园
与东方巨龙，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我们这个名字非常拗口的节目。
它就是一具没有灵魂的空壳。婉婉他把自己给物化之后，其实也把这种态度放在了艺术身上。他的确是把自己跟艺术联系在一起了，但他联系起来的不是说艺术传达出的一些文化价值或者是精神价值，而是纯粹的商业价值。嘴巴却在仰青苔，
人潮内越文静越婉婉这个人是一个被时代抛下来的人，他曾经认为自己可以叱咤风云的那个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了。在他自己眼睛只看到自己面前的一亩三分地的时候，这个时代是巨速在往前进的。当他恍然过来的时候，周围的所有东西都已经不一样了。
相信经常上网冲浪的朋友们一定都听说过这个学科，它的名字就叫做婉学。这个婉学呢，顾名思义就是关于婉婉的一门网络学科。
Yeah.
然后婉婉呢，也就是其实我们很难给它下一个完全的定义，但是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网红吧，不管是黑红还是真红，红了非常非常多年。我们之所以想要聊这个话题，是因为我最近在网上又看到了一些婉学，然后让我惊讶的点是在于，怎么过了十几年，婉婉就是还在处于这种网络舆论的，也不一定是中心，但它一定是会经常出现在热搜或者是大家讨论的这个话题当中的。围绕在婉婉身上的一系列的讨论为什么可以过了十几年仍然经久不衰，我们就开始展开了一些头脑风暴，然后就决定说要不就干脆录一期节目吧。因为我们俩也算是从他很早期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个人。
是的，因为婉婉其实你计算她红了的时间，她的第一个 title 是豆瓣女神嘛，虽然很多豆瓣用户拒绝承认这个她代表了豆瓣的审美，但是无论如何她确实是在豆瓣非常早期，大概2007-2008年就已经红起来了，当时就可能有10000个粉丝，在当时豆瓣的用户体量来讲是非常海量非常惊人的。所以当我们开始进入豆瓣使用豆瓣的时候，都听说过婉婉的大名，也看过她那些经典的照片，并且当时都觉得她长得很漂亮。你其实计算一下时间，她的名声到现在已经15年，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因为你考虑到网红的生长周期，其实大部分都是昙花一现嘛，或者她有一个集中的舆论爆发点，然后她就慢慢的衰退下去了。但是婉婉最神奇的就是在于她在不同的年龄和人生阶段，为所谓的舆论场或者所谓像我们这些看客提供了完全不同的话题角度，并且她的讨论度随着时代的发展还在不同的迭代，这也是为什么婉学作为一门学科能够如此的丰富的原因。其实我们之前大概好几年前就有聊到过婉学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当时是婉学可能发展的一个巅峰期吧，但是很多人其实是不明白为什么一个网红可以产生一门学科，并且这个学科其实非常严谨，就大家是会围绕他的言行举止、人生生平去写一些相关的小论文，并且小论文都言之有据、理论扎实，会让所有的读者都觉得哇，你这很有东西，甚至他们还建立了婉学小组等等等等。对，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婉婉的一切都要从她的个人人生经历开始说起吧。
对，婉婉到底是何许人也呢？你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她最开始的话是以豆瓣名人的这么一个身份出现在大众面前的。那个时候最有名的几个就同时代的嘛，她，然后后来有张馨月，然后还有男生，好像是这三个豆瓣女神。
啊，对对对，男生，不好意思，我脑子短路了。
想起来了吗？
你刚刚说男生的时候，我心里想男生 boys， 就是我在想、
哦、
这是谁？然后后面我 才反应过，哦，对，男生那个男就是南方的男生，是那个竹子头那个生。
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他们三个的那个风格差别很大，婉婉是走那种艺术高端一点的风格，张馨月是那个一字大平眉，然后男生是中国风，对不对？我记得长得很甜美可爱。
对对对，清秀的那一挂。嗯，
哇，时代的回忆。
对，你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婉婉当年就是走艺术风格嘛，这个跟她，因为我关注到她的时候，她是在纽约生活的，那时候她在纽约读书，上那个虽然后面扒出来不是哥大，但是当时说是哥大读艺术管理吧，
嗯，
完了还在纽约会经常开一些小型的展览，就是以策展人的身份和画廊主理人的身份办了一些小的项目。那段时间他的形象是比较有点清冷高级艺术的这种风格，然后就会骗到很多的小孩，包括我本人。我跟你讲，这个应该很多人都不记得或者说不知道，就是他当时开的那个展览的项目叫婉婉雷 Projects 好像，然后他当时做的一些艺术家其实后来都还算发展的不错，所以至少在那个时期我觉得他是有心要做艺术这个事情的，当然后来我们就另说了哈。
而且他在纽约时期，我知道他的一个契机是当时中国有一个还蛮有名，因为我不是非常懂艺术，但至少卖的应该挺好的一个画家，叫做刘野，对吧？野是野生的野
啊，对对对。
然后这个刘野当时就已经是一个中年男人了，但是他是给婉婉创作了一些以他为原型的像肖像画之类的这样的一些画作，并且这个应该是就大家都知道婉婉在非常年轻的时候跟他有一段怎么说呢，不伦之恋，有点那种感觉吧。因为他们首先年龄差很大，另外刘野是不是当时已经成家了？
是的，他已经成家了，然后据说是他来纽约读书的钱是刘野出的。
哦，对，这个我也是在晚学里面学习过，就是说他可能有一点点那个当年邓文迪的那个意思，就是最早的这个人生经历。
嗯，对，反正他在纽约就是度过了研究生的一个时期吧，然后2014年的时候跟林翰，也就是现在他的丈夫，人称大嘴嘴子，认识了，然后他们2016年就结婚了，然后也是在这个时期婉婉就正式的从纽约搬回了国内，在北京展开了新生活。然后也就是这个时候他跟林翰创立了木木美术馆，然后基本上在这个之后他的舆论就是急转直下了。
是，这段婚姻真的彻底的摧毁了他的名誉。
对，但不管怎么说吧，就是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对于婉婉的网络舆论，从一开始的你知道把她视作女神，到后来对她的一些穿衣风格的追捧，以及对她的艺术事业的一些怎么说，大家还是对她比较有好感的吧，再到后来慢慢的口碑下滑，以及近几年的就是直线坠落
崩塌吧，我觉得有点像
崩塌。对对对，是的，就是已经现在已经崩到不剩什么一砖一瓦了。所以你看他这个网络舆论的转变会觉得非常有时代意义，它影响并且也反映了很多社会观念的转变啊，以及女权思潮的一个发展。
是的，我觉得看晚学，尤其晚学跨度其实很长的一个非常大的感触，每每让我在一边品鉴互联网小垃圾的同时，一边就那种深刻的感受是，晚晚的舆论变化其实就是我们自身成长的一个印记。与其说是我们在晚学里面学习关于雷婉莹，这是他的本名的一些人生故事，不如说我们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整个时代是如何发展的，互联网各种媒介的变迁是怎么影响了我们看待公众人物的。我来举一个特别小的例子，但是这个真的关注婉婉的人都会知道，因为她是在早年就以腿非常长这件事情著名的。她应该是本人腿就真的是比较长，就属于比例比较好
啊。是的，我有同学见过真人，就是她的腿的确很长。
对对对，她肯定，她应该个子1.7米吧，好像是这个区间，比例非常不错，就属于你在素人里面绝对一眼看到觉得哇这是个美女这样子。所以她早前的照片也很注重 种凸显自己比例身材的那种拍摄方法，但是他这个腿长的人设随着时代的变迁，到了最近几年大家就不太吃这套了。首先他有一些照片的腿过于长了，你知道人的腿长它是有一个边界的，就是你如果突破了这个边界，很多人就会怀疑你这个照片是拉的图嘛。哦，包括你知道我们读书那会儿美图软件就开始蓬勃发展，所以你很难判断一个人照片拍出来的腿长是不是真实的腿长，头围是不是真实的头围。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慢慢出现了一些质疑他的照片是 P 图的人的声音，但这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然后那个时候开始，婉婉就有点开始跟这种评价较劲，他就觉得我腿就是很长啊，这是我揣测的啊，就是不是说他真的发表了这种言论，就是大家为什么不相信我拍出来的照片上面的腿长是我真实的腿长。然后这个时候他就会更加努力的去拍摄一些显示腿长的照片。然后你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不管这个人腿是不是很长，但至少你能感受到他非常想要大家认可他腿长的这个努力的心情。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姿势啊，就是我对着他的照片我也摆不出来，高难度姿势首先，然后其次呢他有些
主要是他会绷脚，
对，他会把他整个脚背绷直，让他的视觉腿长完成一个从胯骨到脚趾头尖的这种转变，你就会觉得哦，这个努力的感觉非常的扑面而来。所以那个时候就进一步的有很多就认为他是在凹造型的这样的一种评价。那婉婉肯定更加不服气了，他后面就开始发什么呢，这也是时代的进步， live photo， 就是那种动态的图片然后你就感觉动态的图片那应该是没法 P 了吧，他可能也会拍一些走动的那种状态，腿也都非常的长啊。然后这个时候又会有一些对他的腿提出质疑的人就开始说，比如你这个是拍照的角度的问题啊，或者说 live photo 其实也可以 P 的呀，你们不知道吗？哦，这个其实是我的一个迷思，因为我一直都不知道 live photo 究竟可不可以。
对，我也不知道
被批。对，如果有人知道，欢迎给我们留言。所以就是围绕他的真实腿长这个事情一直争执不休，并且就像是你刚刚说的，你有朋友见到过婉婉真人，那因为网络上他们是人嘛，就会出来活动嘛，一直有人那种偶遇，尤其是在小红书发展了之后，哇，天天都有人偶遇，所以呢，就经常会看到两种不同的类型的偶遇。第一种是啊，我今天见到婉婉真人了，她真的非常漂亮，然后她腿也很长。另外一种是我见到婉婉真人了，她腿真的没有那么长，所以你知道她就变成了一个薛定谔的腿，你没有办法判断究竟谁说的更加客观，谁是带了更加强烈的感情色彩。单说腿长这个事情，你就已经觉得天哪，
就是为什么会这么细小的一个细节都能够被扒出来，然后聊就是被讨论的这么久，
这么多年，至少有10年了，围绕她腿长的这个话题。
是的。我其实看到就是至少最近看到更多的对他的嘲讽是说他现在混得很差
啊，
就是说他以前还背得起名牌的包包啦，现在什么都背不起啦，然后都是一些那种地摊货啦，然后天天穿着很廉价的毛拖鞋，这个也是真的，就我不知道他现在为什么那么喜欢穿
毛拖鞋
然后就是说就还会有人说啊，其实你看他创办木木美术馆，然后说自己是创始人，但他其实都没有控股这个美术馆，其实真正是林汉和他妈家的产业等等的，就是有种在嘲讽他说，你想你看他十几年前那么红，结果没有利用好自己的资源和机会啊，现在一败涂地，再看当时那些其他的网红去卖货的一个个都混的这个风生水起什么什么什么的，
嗯，
就是很大一部分是在他说他现在过得很糟糕，或者说他现在很穷。
而且这个概念非常的出圈，我又要讲这个故事了。我在看狂飙的时候，狂飙的豆瓣专组里面甚至都有人发帖说婉婉看了都要哭，然后我点进去一看才发现是怎么回事，是因为狂飙的女性主角大嫂啊、小兰啊、孟玉啊都背的是爱马仕 Birkin 嘛，所以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婉婉做梦都想背一个 Birkin， 但是她没有，然后你看狂飙里面大家都有，就那种感觉我当时就哇，这个真的好出圈啊，因为你想等于说在不同的维度不同的人的群体当中都有人在密切的关注婉学
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就说明了他就是婉婉这个舆论为什么会越来越糟，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和分水岭就是他的这个婚姻。
对，
就是因为他结婚，他跟林汉结婚的时候大家都以为他嫁了一个富二代红三代，就是嫁了特别好豪门， 结果我到现在发现他嫁的是个假豪门，而且这个豪门还特别的 low， 特别的差劲。
哇，真的 low 穿地心啊，林涵。
对，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其实可以从他这个婚姻开始聊起，就是他怎么样为很多一代的，或者说很多代的女性，就是给他们上了一课，就是不能够靠男的。
对，
因为我记得他们俩刚结婚刚认识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人吵他们，当时所有人都觉得婉婉这个嫁的不错。嗯，而且他们当时是类似于什么在瑞士还瑞典来着，瑞士办了一个那种婚礼嘛，然后所有人都说哇，这就是我梦中的婚礼啊，你知道，骑在马背上绿色的大草原什么什么的。就是那个时候他跟林翰结婚这个事情是被捧上了神坛的，但是现在已经完全是反面案例。
是的，而且我记得这个可能稍微有一点古早，所以我不能百分之百确定我的记忆是正确的。当时那几年有好多明星也在大办婚礼，就要不然去海岛，要不然你知道也是城堡类型的。但你知道明星的排场虽然很大，但是他未必非常的有审美嘛，他可能这个办下来大家就觉得很塑料吧，或者说感觉也就那样。但是我记得很清楚，
周某人感觉被
被冒犯到是吧，还有黄某人对吧，就是一些经典的娱乐圈大款男
古堡案例
啊。但是当时我记得婉婉他们选择那古堡，首先是一个比较小众的，而且他们的卖点之一就是在于说那个古堡的主人反正跟他们有一点千丝万缕的人际关系的联系。当然你现在想想这个话也非常的不牢靠哈，但是他们去那个地方办了古堡，拍的婚纱照也是摄影风格非常高级，并且婉婉的婚纱也非常漂亮，是属于任谁看都觉得啊、哦、很合适他，符合他个人气质的一个选择。而且当时据说有很多的设计也是婉婉亲手去挑选的等等等等。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是营销了一波关于他们俩这个婚姻非常的高级，非常的老钱，非常的传统的那种贵族的感觉。
但是那个时候其实如果我们花多点心思注意一下林翰的一些言行，就会发现里面有很多的 red flag， 就是警报灯。比如他说什么哦，整个瑞士的村庄都为我们献上了祝福，这是对他们来说对当时的村民来说都是一生难忘的回忆，就是这种很离谱的话。
对呀、
啊，然后还有一些会让你觉得很生气的事情。现在想想，就是林翰跟婉婉刚刚认识不久之后，好像林翰就给他的表妹吧发了一张婉婉亲自蹲下来给他剪脚趾的，
我记得
剪脚趾甲的这个照片。就是你现在想想这个事情是多么的物化婉婉，就是对林翰来说婉婉就是一个好看的女神，连你们的女神都能跪下来给我修脚趾了呀，就是他们完全没有把婉婉当一个人来看，是把她当一个附属品和她的就真的就是 trophy wife，
对 对， 对，
当成一个奖杯来展示给其他人的。而且据说他还把这张照片放在了他们婚礼上播出，就很恶心。
而且他们结婚了之后林翰就开始写诗嘛，你如果去看一下林翰写的那些诗，你就会明显感觉到，首先狗屁不通，就根本是从文学修辞的角度来看他都完全没有任何道理，他那些诗。然后就
所以 Let's 恋爱嘛，就是这种
真的，然后就感觉完全是他把他所有认识的中文词语都堆砌了上去，而且他那个诗里面的自恋的感觉溢出屏幕，你就觉得这个人对吧，他又觉得自己有多好。他在诗里面所写的婉婉就完全是一个被凝视的状态，包括婉婉现在的著名朝典奶奶也是出自于他的著作。
对呀，嘴才是婉婉最大的黑粉，他所现在婉学里面最流行的那些词全部都是林翰的诗里面摘取出来的。
救命了，真的。
就有时候我就觉得，虽然我对婉婉的那个现在的印象也不是很好，但是我就觉得林翰真的太差劲了，就是婉婉真的嫁了他毁了一生这种感觉。
而且因为现在也八嘛，就是说当时他们俩刚认识的时候还在恋爱状态的时候，婉婉答应他可能是因为林翰在他面前炫了很多富，有点像是说今天开法拉利了，明天开玛莎拉蒂啊，就这种感觉。但是后来发现这些车首先他全是借的，其次呢林翰当时包装出来至少在好多年间啊，我都以为他真的是个红三代的这个形象也完全是一个空壳，就他有点像是借了别人的背景一用。 再来呢，不说社会地位方面吧，就光说他的经济状况也远远的不如他所展现出来想让婉婉相信的那个样子来的要扎实。所以等于说婉婉当时肯定是抱着一个就我进了豪门的这个心态走进了这段婚姻，但是后面明显就感觉是一个被诈骗的过程嘛。
是的，但是即使是被诈骗了，现在他还是得经营出一种很幸福很快乐他们两个人很相爱的这种画面出来。当然我也不好揣测，万一他们就真的很相爱了你也很难说，但就是从一些视频啊或者是那种物料里面一些微动作小表情什么的，你就能感觉得到婉婉对于大嘴的一种你知道不耐烦和嫌弃。
对，
但这个地方就很多人会说，哎，你看婉婉她当时以为自己嫁了个豪门，结果不是吧，哈哈哈，就在嘲讽她嘛，就觉得她遇人不熟或者是当时没有看准这个男人。但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核心其实并不在于说为什么她当时没有找对男人，而是她为什么要找男人这件事，以及为什么说她假设一个女的她真的就是所推非人了会要遭受这么大的沉痛的代价，就是她到现在依然是被困在这个婚姻里面，至少我感觉是她没有办法离婚，就是这种感觉。哪怕就是现在这么糟糕的一个境遇了，然后她的所谓的美术馆啊或者什么的其实都不在她的名下嘛，这么多年她以前积累起来的流量和好的名声也都消耗光了。
但是你知道这个让我想起来好像就是二月初的对话，离现在时间不是很远。当时是有一个粉丝吧，就是真的是婉婉的粉丝，在他的微博下面评论，大概意思是说你跟林汉离婚我去支持你的事业，就核心观点是这个。婉婉在下面的回复是问号，你要不听听你自己在说什么。
哦，这个我没有看到
所以你就是能感觉到其实很多人可能都经历过你刚刚所描述的那个阶段，就是希望她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个女孩子，你希望她走出这段糟糕的婚姻，你能不能振作一点，就是你离个婚你重新开始，人生也没有那么难，你才30多岁对吧。但是你能感受到婉婉的态度，或者说不管这是不是她真实的态度，至少她表现出来的态度是一个我为什么要跟林汉离婚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很多人就因此更加的生气，就有一种你劝分一个朋友不要跟渣男在一起但这个人跟他甜甜蜜蜜的心情，恨铁不成钢吧。
是的，有一点。
而且他们俩这个婚姻里面有一个我觉得特别吊诡的事情，是在于他们俩都特别特别虚荣，就是说有没有钱这个事情其实日子都是一样过嘛，这世界上大把没有钱或者说不够钱但仍然在努力生活的人，对不对。但他们俩一定要过那种高级的奢华的，至少他们希望大众认为他们俩不差钱，过得特别特别好，物质上特别特别充沛。
嗯，
然后就是这个虚荣心其实我觉得是导致他们婚姻的评价越来越糟糕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你但凡稍微低调一点，你就安于现状一点，可能大家也就不会嘲讽的这么厉害。但是你明明没有东西还一定要硬熬，一定要证明给大家说我们在物质上是非常有实力的，住在北京偏到我都不知道那是哪里的一个院子里面，
农民自建房，而且
对，
这还不是买的，是租的。
哎，之前也吹嘘那个是他们自己的房子，后面也发现不是。还有包括之前劳斯莱斯代言的事情，那也是一个很经典的案例。
是的，就是感觉就是缺什么就非要装有什么，就是你越展示什么，就说明你越缺什么，这种感觉。
对的，还有一个你肯定看过吧，就是他俩因为经营木木美术馆，所以有的时候要去购买一些藏品，他们在拍卖会上拍过一个视频
是很经典，晚学经典课件
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不可磨灭的印象。怎么会有人把自己在拍卖会上面举牌子说2000万的这种视频拍出来给大家，而且两个人一看就是摆拍后面的大哥，真的来拍卖会的大哥，还一直就有种这是在干什么的表情看着他们，太尴尬了。你过这样的人生你不会觉得很荒诞吗？
嗯，是的呀。
所以我觉得尤其是像拍卖会这样的视频传达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就是与其说他们是认真的在活自己的生活，不如说他们是活在一个传递到网络上面的大众形象当中的。他们其实真正的生活是什么样没有人知道，他们只是在展示他们希望大家看到的那个生活，一个完全的假象。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大家的生活都逐渐的透明化之后，我们还能看不出来你的这个生活是假的吗？你也太把看客当傻子了吧。所以就很多人去攻击他们夫妻俩嘛。但是在这个攻击的过程中，我觉得非常遗憾的是，大部分可能90%的炮火都是对准了婉婉，只有10%的炮火是对准了林汉。而且这个还是在所有人都公认林汉是一个超级烂人的情况下。
是的，
很多时候的托词是什么，是林汉他就是很烂呀，就所有人都知道呀，所以呢就已经所有人都知道了，我们还有必要再继续言辞攻击他吗？
对，这是为什么我有时候看到一些婉学的这个帖子的时候，其实有一点点不适的感觉，就是觉得炮火过于集中在这对夫妻当中的这个女性身上去了。而且你看一下过往，就是婉婉身边的男人似乎都被隐身了，大家看到的全部都只有婉婉这个人，这个符号，这个女的和她的身体。林汉还算好的了，就是大家起码现在都在还会骂嘴子，但是以前还有更多的，就是他身边的很多的男的其实都没有怎么听到骂声。最明显的一个案例就是刘野呀，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那个中年，现在应该可能已经老年了吧，这个叫刘野的艺术家
哎，我想真的请问一下，因为我看过刘野的画，然后他的画风是我很不喜欢的，所以我想问一下他的这个人的艺术造诣，或者说他的这个艺术价值究竟怎么样？从你的角度来看，
就是他曾经是蛮火的，现在应该好一些，就他可能10年前的时候的确是非常被看好的，因为那个时候的我感觉就是中国当代艺术就是那一挂的，以北京为中心画很多肖像画人像画，然后他们画的人像画都是有一些自己的独特的这种风格的，很风格化，他呀，曾梵志啊，张小刚啊，当然后面两个人比他的名气要更大一些，应该大很多了，但是刘野就绝对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画家，他绝对是一个大咖。
嗯，那他的艺术就是我欣赏不来的艺术，我真的觉得他画的画不好看
可以理解
路人发言
对，以防大家不知道，就是他画的画是他所谓的什么，是画一个自己认为的童话世界，就是他画的所有的人都是像小孩一样，就是一种好像是幼童的视角，或者是通过幼童的这张脸去展现一些成年人的内容。这也是为什么我感觉他会选择婉婉作为他的打引号缪斯，或者就是他模特吧，因为婉婉长得是一张娃娃脸，但是她的身材又非常好。其实婉婉特别像我们之前说过的纯欲风，就她是纯欲风的鼻祖，我感觉就长相特，就她的脸是很娇俏，非常的小孩子气的。甚至婉婉她自己本人经常摆的一些造型，她拍照她不是经常会歪头吗？就她展现出来是那种小鸟依人，有点孩子气的这种形象，但同时她的身材又是比例非常好，然后她经常穿衣服也是露的肌肤的面积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就她整个形象非常符合刘野创作的这种风格。
嗯，
这两个人很契合吧，可以说在那个时候。哎，我刚刚要说什么？哦，就是刘野是个烂人，就是他当时是肯定是在已经有了夫人的情况下跟婉婉有一些亲密的关系，而且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很多次的这种跨越年龄跨越阶层的忘年恋，特别是比如说艺术家跟模特之间这种其实有非常强烈的身份不对等的情况下的打引号的恋爱是有一定的剥削压迫性质的。
当然了，
所以大家都在去骂婉婉是小三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大家没有什么人去骂刘野呢？而且最让我恶心的一个点是，他有一幅画的名字叫做谁害怕 L 夫人，这个画里面有两个女性，一个是穿着像职业正装一样拿着像教鞭一样的一个女子，然后另一边是坐在地上披头散发，其实就是非常典型的婉婉当年那个形象，肩膀的一个肩带是滑落下来，就是坐在那里好像是被打怕了一样，就是像小狗一样蜷缩在旁边，就这样的一幅画，然后他的名字叫做谁害怕 L 夫人，就其实大家都能够知道他画的就是自己的夫人和婉婉，而且当时不是有传言说刘野的就是夫人好像是打了婉婉之类的吧，
嗯，
就有点像是打小三这样子，他还恬不知耻的把这个画出来了，还敢卖，我真的居然还有人买，我就气死了，就真是特别恶心这个人。
对呀，我觉得所有搞忘年恋的年上的那一方都要负起主要责任， 尤其刘烨他又是一个像你说的艺术界的大咖，这个东西对于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可能当时还没有成年，天哪。
对呀、啊，而且当时婉婉我感觉她一定是对艺术有一定的这种理想的追求的，她当时也算是赌，虽然现在都在嘲她其实很空壳，并没有对艺术有自己的见解，但是那个时候你想她还在应该是在央美读什么艺术史吧，好像，然后呢有这么一个机会能够认识到刘烨，一个你知道大画家，完了还能成为他的缪斯，这个东西是很有滤镜的。而且我感觉他跟刘烨这段关系其实对于他后面所做的很多的事情是有一定影响的，也许是我过分解读了，但我感觉是在这段关系当中他明确的能够意识到说，哦，原来自己的身体是能够被明码标价的，因为他被画进了刘烨的画中，刘烨的画当时的拍卖价格又非常的高嘛，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哦，我自己是漂亮的，而且我是会被艺术家所欣赏的，我被变成了这么一个艺术的缪斯之后是能够赚钱的，就是能够换取直接的金钱价值的。
所以等于说在他人生三观还没有完全成型的时候经历了这样一套洗礼，他后来的走偏就非常好理解了。
是的，就是有一种像是他把自己给符号化了，把自己给物化了，就会导致他的一种到后来他不管是比如说 po 自己的照片也好，还是营造自己的人设也好，他都是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模板，就好像是一幅画里面的一个人物一样，就这个是让我感觉印象很深刻的。而且因为那个时候说真的，他走他这种用艺术来包装自己网红形象和穿搭风格的人，真的就他应该算是第一人吧，就或者说是最早出名的那一个。
嗯，
他早年的很多的形象我觉得特别像从油画里面走出来的洋娃娃，特别的精致，然后五官是比较小巧的，然后脸就是白白嫩嫩的，然后有些腮红，特别像那种欧洲古典画里面走出来的人物一样。
那我觉得其实他这个维度的转变是很有趣的，因为他是怎么从一个可能对艺术有真实追求的年轻女孩子变成了现在一个经营所有人都知道烂破天际的木木美术馆的主理人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不光是事业上的断层下跌，更重要的是他的审美，他对艺术的可能曾经存在的热忱已经完全没有了。
是的，这又回到我觉得刚才所说的，他就从很小的时候就意识到说自己是可以被物化的，可以符号化的，然后呢他把这个东西其实也放在了艺术的身上，就是对他来说艺术到后来也就变成了一个符号，一个附加品。因为我要录这期节目，所以我去看了一下他最近发的小红书啊、微博啊、 Instagram 这些东西的，他最近有一套照片吧，他穿的黑色那种礼服很好看，那组照片很好看，然后呢他的背景是 Tracy Emin， 是一个很有名的英国的女艺术家的一个霓虹灯的作品，然后呢他的文案啊什么之类都是写的是说 OK 我背后是这样的一个作品什么什么的，但是你去看那些照片，那个霓虹灯的作品你根本看不清他的字是什么，因为他的焦距是对在他本人的，
嗯，
就是婉婉自己身上的，所以艺术品对他来说真的就是一个装饰了。然后在这样子对艺术的一个态度之下，你想他做的美术馆，他做的所谓的艺术的事业是不可能有任何内涵的，因为对他来说木木美术馆就是一个空壳，就跟他这个人物形象是一样的，只要好看就可以了。
确实，但这样一说我又开始认真的怀疑起他年轻的时候真的有艺术追求吗？就也许对他来讲从头到尾艺术都是一种锦上添花的花，是那个可以让他包装的与众不同，走独一无二路线的那么一个配饰。
Maybe， 但是这个我就不好说，因为我当时刚认识他的时候是有滤镜的。
嗯，不过这个东西就是说你除非跟他本人真的去聊艺术，不然可能很难判断。但是不管他本人对艺术的态度是不是转变了，他毫无疑问的审美是一定下降了，这个是从客观上可以判断分析
的。
哦，
这个真的就是他回国创了这个那个木木美术馆之后，就是肉眼可见的审美下降，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他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是他跟林翰在一起了。
也是的吧。
而且他的木木美术馆不光是没有审美的问题，他甚至是一个非常俗气的东西。我记得他们最开始想要做一个网红类型的项目，就是把它打造成很多人会愿意去那里打卡拍照的这么样的一个存在。 但是就是一个美术馆，如果你往着网红的方向去发展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就它完全是一个俗不可耐的东西。
对，但是你说这个点他没有明确说想要把它打造成网红，反而是说他想要把它打造成一个认真的，因为它都叫木木美术馆了，就是给他套了一个很大的壳子在的。当然内里我们都知道他其实就是一个网红的东西，就是没有主题，没有系统，风格杂糅，一会儿是做这种波普，一会儿是坂本龙一，再一会儿又是敦煌艺术，你就会觉得他到底想要干嘛。而且这么大一个美术馆没有一点学术研究的一个部门或者一个人，做的所有的展览是没有出版物的，因为正常美术馆来说你再怎么样你得出一个有一定的研究吧，有一定的你说你这个展览想要表现一个什么主题吧，它是什么都没有的。而且甚至它很多展览都不会展展品，它就是说哦，它有一个很著名的作品，但是呢它没有在我们的这个展览当中，你可以在图册里面看到。我这就这你还收那么贵的门票，就非常的离谱。这个东西一开始还能骗一下人，现在就是没有人会买账的了。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我回去看他之前在纽约做的一些项目的时候，我甚至觉得哦，那些其实还可以。就起码那个时候，因为我现在我上 Instagram 去搜了一下那个婉婉蕾 Projects 这个 hashtag， 已经可能也就不到十个帖子吧，照片吧，很多都是非常早期的。然后有一些照片是婉婉她可能就是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面，就她自己本人站在梯子上面照了张相。当然了，这也可能是摆拍的，但起码那个时候你从她的眼睛里面能够看到一丝活力，现在是一点活力都没有了。
哎，对，一潭死水，感觉完全被榨干了。
对，就特别的干，就哪怕他是摆出八颗牙齿的笑容，然后跟大家讲啊，我的这个艺术什么什么，我们家的收藏品之类的，你就会觉得特别的没有生机，特别的死气沉沉，特别假。
而且他们做美术馆这件事情本身，我记得当时也引起了很大的舆论反响，因为在他们之前应该是没有一个有一点点跨界性质的公众名人，就是说我要来做一个美术馆，因为美术馆感觉是一个很专业的东西嘛。最开始很多人还在想说，哦，那有没有可能他们能够把这种流行文化当中的 icon 的这种气质跟美术馆结合起来，然后让更多人真正的去了解艺术，了解美术，对吧？但是现在看来，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讲完全就是一个商品，一个附加品，一个让自己的名牌更加增值的东西而已。
对，我感觉木木美术馆其实就跟婉婉本人的形象是一样的，它就是一具没有灵魂的空壳。这个空壳非常的好看，非常的流行，因为他们就是什么流行就往里面装什么嘛。但是说到底的话，它是非常虚无的一个东西。然后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个人的评论说的非常的好，我觉得他是说婉婉它本身就像一件艺术品一样，在售卖和转手之间不断的升值。婉婉她把自己给物化之后，其实也把这种态度放在了艺术身上。她的确是把自己跟艺术联系在一起了，但她联系起来的不是说艺术传达出的一些文化价值或者是精神价值，而是纯粹的商业价值。所以啊，当这个美术馆从曾经的网红变到了现在万人潮，其实跟她自身的形象和舆论的转变是完全同一套路径。就他自己的形象也从以前的那种精致的艺术的一个高贵的形象变成了现在非常土气的一个网红。
是的，尤其是前两年又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事件嘛，在木木美术馆有一个工人坠落身亡，然后这个事情是引起了非常大的舆论风波反响的。因为这个工人给他们干活坠亡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那个美术馆是豆腐渣工程，他那个
铁栏杆一个铁皮好像，
哎，对，一个铁皮是顶层的铁皮断层开裂了，然后这个工人坠亡，并且好像由于木木美术馆有一定的迟报嫌疑，就是他们没有在最黄金的时间去要求救援，导致了这个工人也错过了最好的救援时机，所以就因此，哎，很年轻的工人就身亡了。而且在这个事情之后，林汉和婉婉是隔了很长时间才出来向公众致歉，然后回应整个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的。等于说他整个事件一个非常不幸的悲剧，从发生到处理都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按照规定按照要求提前做好很多的措施的话是不会发生的，但是它还是发生了。而且他们夫妻俩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的回应让人觉得非常非常不真诚， 就让人觉得对他们来讲这样的一个工人的生命是不足为道的。甚至我后面去看了那个大家可能都看过姜思达采访婉婉的 DV 计划第一集，我看的是那个B 站的视频，他也有播客，在那个视频里面姜思达就问了婉婉一些关于这个事件相关的内容，婉婉的回应是非常令人愤怒的。他就是说2021年初的时候他们经历了很多的网络暴力嘛，因为死了一个人，首先他死了一个人这个表述就让人觉得你是认真的吗？就这是一条人命啊。他说了这个之后马上他的关注点聚焦在这个工人身亡之后给他们俩带来了多大的舆论上的困扰，他们经历了多少的困难，经营上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哎，这不就是跟当年那个什么琼瑶剧里面一样吗？他只是断了条腿，但我失去的可是梦想，还是就是你知道这种感觉，你这不是在搞笑吗？人家都已经人都没了，你现在想的还是我的经营出现了什么问题，我因为这个人哎呀很不幸在我们这里没
了，
丢了
劳斯莱斯的代言
哦。
是的，
所以你会非常愤怒，因为你会觉得他们连人与人之间那种最基本的共情体会他人苦难的能力都没有。然后因为这个工人事件等于说我觉得是彻底的把他们与公众之间的那一层隔阂撕开了，没有人会再相信他们夫妻俩的话，没有人想要再看到他们出来捞金赚钱过很好的生活。
是的，因为这个上升到了，因为之前我们说的很多问题可能还处于一个比较模糊的，比如说道德层面或者甚至就是非常简单的审美层面上的黑点，但是木美是晚工人事件它是一个实打实的恶劣事件，就是社会恶劣案件，而且他们这个就完全是人品有问题。而且当时他们不仅是说迟报了还是什么的，然后很多艺术界的人啊，正儿八经艺术界打工人都听说了这个事情嘛，所以就是有出来发公众号啊，或者是去他们的那个微博木美术馆微博底下去要求就是公开事情真相，或者是要讨个说法这样子。他们是删帖的，
嗯，
他们不仅说不回而是说删帖了，所以这个是导致非常多人当时特别愤怒的一个原因。他在那个姜思达那个采访里面居然还在说哦，因为这个事情他马上就像你说的说完说死了一个人之后就马上就跳到我们因为这个事情损失了什么坂本龙一的展览，当然最后也没有损失，然后或者是说丢了劳斯莱斯的代言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最后还说了一句啊，那个工人他翻越了一个栏杆，就好像这个事情是那个工人的错一样了。而且姜思达他当时问了一个特别隐晦的问题，挺聪明的，具体的那个说法我忘，但是意思就是说那你觉得你现在这些就你当时丢了代言和受到了一些舆论的攻击是你应该承受的代价吗？然后婉婉停顿了非常久才找到一个话术说啊，我觉得人的生命是没有代价的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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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就是在他眼里他其实根本没有觉得这个是自己应得的代价，
他完全没有反省啊，
他是觉得自己冤屈的，他没有反省，在他眼里一条人命是不值得他们的舆论形象的崩塌的。
对，因为他本质上不觉得这个是他们应该要承担的责任，所以他就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推脱这一份责任，这个是让我非常不爽的。过去了解婉婉的过程当中，我虽然不是非常喜欢这个人，但也没有强烈的厌恶感，但是在我看了姜思达的 DV 计划之后我是非常生气的，因为你看到那个视频当中的婉婉对姜思达所有问题的回复永远永远都围绕在他个人身上，他跟林汉简直就是绝配，因为他就是一个超级自恋的一个人，他所有的话题到最后都落脚在我的感受啊，我曾经怎么怎么样，哪怕这个问题问的是工人，到最后一句话之后也会回到我们因此损失了什么事情。他的世界，他和林汉的世界，除了他和林汉之外就没有别的东西，他们所有能看到的都只是自己和自己的利益，自己在公众当中的形象。然后他对于网暴感到委屈感到什么，当然网暴是不对的，但是很多时候一个事情的原因，比如像这个工人事件，它是有一个客观发生的原因，你们是需要承担这个责任的，但是他们没有丝毫要反省的意思，所有的一切都只是他们是两个无辜的受害者，两个小白花，你这不是扯淡吗？
对，我当时看完那个 DV 计划的采访之后，我当时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也是说他真的好自恋呢、啊。 但与此同时他拧巴的点是在于说，他虽然自恋，但是他的人格是建立或者说依附在他人身上的。这又回到我们最开始讲的这种那个年代对于嫁入豪门和女性要找一个好人家的这种迷思当中去，就是他虽然很自恋，但同时呢他又不能够独立的自恋，他必须要把自己人格建立在一个其他人的身上，或者是其他人对他的喜爱之上。他不断的会说，哦，我其实从小其实就挺喜欢人家夸我漂亮的，
别人如果嫉妒我我会开心，
哦，对对对对，他说别人嫉妒我我会开心，那一刻我突然就是茅塞顿开。
他会非常让我想到什么菟丝花你知道吗，那种要攀附于一棵大树之上才能生长的植物，很漂亮，但是他没有办法独立生长。而且说句实在话，嫁入豪门曾经是一代流行，就是从90年代的港星台星对吧，然后到了现在，后来大陆也有很多女明星是跟所谓的豪门结婚，虽然这些豪门最后我们会发现也不是真的豪门，它其实有很多窟窿的这样的一种存在，这是一个曾经的时代潮流。但是我其实非常想要说的是，它并不是所有人的时代潮流，它是一个特定的非常小的群体的时代潮流，并不是所有的女孩子都想要在比如说十几年前的那个时间点的人生梦想就是我要跟一个特别有钱的男人结婚，我想要过上特别奢华的阶级跨越的这种生活，是因为他们在一个特定的圈层里面，这个圈层要求他们的是售卖美貌，是展现自己的所谓的外在的符号的标签化的价值。
对啊，你别说像婉婉了，我们最近非常熟知的一个案例就是大 S 跟汪小菲嘛，就是连大 S 这种我们地球人都知道的这个
为什么突然口音
一个独立女性对不起，就感觉这句话一定要用口音念出来就是大家都知道她其实是一个非常雷厉风行非常独立然后有自己见解的一个女性，但即使是独立自强如大 S， 她还是选择了一个嫁入豪门的这个路径。我觉得你刚才说这个当就是这种嫁入豪门之梦是一个非常小的圈层里面的一个现象，对也不对，就是普通的女孩可能她不一定说想要嫁入豪门那么高级，她就想嫁一个好人家，这个好人家可以是有钱或者是她老实本分，前提都是说当时至少在那个年代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女性的人生价值就是要依靠自己嫁入的这个丈夫来实现的，就你只要嫁了一个好人家你就好像是有了个好的归宿，你的一生就会幸福了。但是我们现在之所以会对这个事情对婉婉这个和大 S 汪小菲就是这一切嫁入豪门的事情开始嘲讽的原因，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是个假象是个骗局。
首先不要靠男人对吧，范冰冰因为九亿事件她这个被封杀等等，但是她曾经说过一句话非常的流行，并且这句话其实是正确的，就是说我不需要嫁入豪门我自己就可以成为豪门，或者说我自己就是豪门的这个思想，为什么这句 slogan 在当时能够风靡的原因就大家看到了背后的那个可以投射的可能性，就你可以靠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自主的女人，你可以靠自己过上你想要的生活，你不需要去依附于一个男人对吧。当然范冰冰她这个查税的事情我要再声明一下，是她被封杀是正确的哈，
就大家不要偷税逃税
对，大家一定要按时缴税，
要做合法公民，
对对对，
在合法的范围内成为独立女性，
哎，对对对，说的非常好这个总结好，那在这个的基础之上，大家尤其这几年的女性思潮的发展，其实很多的女孩都意识到了说我靠男的是靠不住的，你看看嫁入豪门的那些结果吧，要不然这个豪门本身是个假象，要不然他们的婚姻并不是真的幸福，甚至很多人在跟所谓的豪门结婚了之后还要承担对方的负债，就是所有的这些故事都在告诉你靠这样的一种结婚的方法去实现人生的经济上的一劳永逸是不可能的，你不要对这个事情存在幻想，这个事情它就是不可能会发生的，除了在晋江的言情小说之外。
嗯，是的。然后说回刚才我们说到他拧巴，就是他既自恋但同时又需要依附于他人，是靠着别人对他的喜爱而怎么说吸取养分吸取能量这件事情上来， 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就是婉婉最近她就这几年她发现她自己曾经受人喜爱的那些特质无效了，就是她以前打造的人设，她以前是你知道高学历长得漂亮穿搭很美然后是那种女神，女神的意思就是说她并不亲近，没有那种亲近人的感觉，而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形象。她当时最红的时候所有人问她穿搭呀问她用什么口红啊妆容等等一些建议的时候她是完全不会回答，甚至会就是说啊反正我告诉你了你也买不起，就这种口吻来回答这个网友的。但即使这样当时的网友是买账的，就觉得哇她真的好厉害好特别哦，她就是高不可攀女神嘛。但是现在这一套东西已经不适用了，大家不会再落入这种陷阱了，所以他现在在 po 这样的内容的时候反而会引起大家的反感。但是对于婉婉自己来说他就会觉得啊，你们以前不是喜欢我这样吗，为什么你们现在不喜欢我这样了呢，那我现在要做一些什么才能够让你们更加喜欢我呢。一个最好的一个让我觉得特别讽刺也其实有点感到悲哀的是你要看他小红书的话有两条这个最近的帖子连着发的。第一条是林汉就是在镜头面前说就是关于拍卖会，我们刚刚提到拍卖会视频的这个风波以及就是晚学这些事情进行一些澄清，就说这东西都不属实，然后你们不要网暴我们啦等等等等的这样的一个视频。下一条视频就是他拍出去旅游的一些一个 vlog， 然后这个标题就叫做 Let's Vlog。就你会觉得这个事情特别的讽刺，一方面他叫大家不要去网暴他，另一方面他会用这种打引号别人网暴他的梗来进行自嘲，就是想要讨好大家呀。
端着又放不下那种感觉。
对，现在就是好像是说哦，我其实也是要走一种亲民的路线啦，然后我也是很自嘲的啦，这样大家是不是就会喜欢我了呢，就这种感觉。
哎，你说的非常对，我有两个点想发散的。第一个是你说他以前那套就问口红色号这个事情我印象深刻，现在不适用了。其中一个点是在于你有没有觉得就最近十年尤其是消费者主义蓬勃发展，就电商啊我们互联网大家的生活都逐渐的公开化了，也有很多不同类型的网红蓬勃的生长出来了之后，其实大家对于这种高姿态类型的或者说一个生活在非常富裕的阶层的生活已经看得很多了。而且甚至你如果去 B 站也好小红书也好搜索相关的视频，就是可能是真的家里特别特别有钱的富二代的小姑娘就发的一些内容，你会发现大家都是在用一种非常打引号的亲民的口吻在分享自己的生活，那种感觉就是说我有很多钱但是我很乐意给大家看一下有很多钱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那种感觉。所以当大家看了很多所谓的货真价实的富裕的生活之后，你再回头看婉婉现在的生活，你会发现她很多东西是假的嘛。你有了对比之后，以前可能他是吃了一个信息闭塞的红利，就大家没有见过世面，说白了就我们都是村里人，村里没通网那种感觉，但现在通网了，所有人都见过世面了，你还想用以前那一套信息不对等的方式来糊弄大家，就糊弄不过去了。就好像婉婉比如说她背了一个 Chanel 她穿了一套什么名牌的衣服，马上就有人会去扒这个 Chanel 是假的，衣服也是假的，为啥能扒得出来，那不就是因为大家见过真的吗。然后另外一个我想发散的点就是又回到你刚刚说小红书那个很像的一个事情，大概前两年吧就直播带货特别特别红火的时候，那个时候婉婉有一次去带了迪奥的口红吧，好像是直播的带货，当时就是有很多人在下面评论啊什么的，婉婉就非常主动的热情的分享了她用的口红色号。然后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天晚上我去看帖子的时候就有人应该是多年婉学家了，非常真诚的说就这个瞬间她感到最悲哀，因为连婉婉曾经特别拧巴的端在云端上不愿意放下来的身段她现在都放下来了，而且还是以一个别人都觉得特别可悲的姿态吧，因为他带货带的也不好，就是说他连直播带货这个风潮他也赶不上。因为发帖的人也比较真挚嘛，然后我那一个瞬间产生了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婉婉这个人是一个被时代抛下来的人，就他曾经认为自己可以叱咤风云的那个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了，然后在他自己完全眼睛只看到自己面前的一亩三分地的时候，这个时代是巨速在往前进的，然后因为他只看着自己所以他看不到周围的变化，当他恍然过来的时候周围的所有东西都已经不一样了，那种感觉是让我很强烈的。他被时代抛下这件事情不是时代的错呀， 因为时代在往前走，所有人都是要与时俱进的。
是的，就是怎么说，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这种感觉有时候看他我就觉得挺悲哀的，或者说挺唏嘘的吧。就是当一代叱咤风云的网红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当然也是他自己造成的了，但是你就能够看到说这个时代进程当中一定是有很多变化的，被时代抛下的人也不止婉婉他一个人，也有很多其他的人，不管是名人还是自己身边的人。而且可能我们现在讨论的很多的事情，很多的观点，过个十年你再回来想一想，你会觉得现在的东西特别的狭隘，特别的可笑，这也是很有可能的。
嗯，
但这就是说我说明我们一直在进步呀，希望吧，希望是在进步吧。然后我有个问题，就是你觉得婉婉是一个讨好型人格吗？当然这个词有点被用烂了，但是造成他现在这个局面的一个原因是不是就是他太想要讨好其他人了，不管这个其他人是普通大众也好，还是他的亲密的爱人也好。
我觉得可能在我这里啊，与其说他是一个讨好型人格，不如说回到你刚刚的定义，其实最准确的他是一个特别拧巴的人。这个拧巴的点就是在于说他非常的希望获得他人的认可和赞赏，但是同时他无法放下自己的身段，真正去成为一个别人认可和赞赏的人，有点像是说希望我展现出来我以为大家会喜欢的特质，但他这个就是以为是个误判嘛。而且我觉得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会让我想到之前学习的一些晚学当中关于他原生家庭的剖析，因为他的家庭背景应该是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他是早前一直说自己是香港人，他为什么一直说自己是香港人，因为他父亲是香港人，他母亲是北京人，然后后来他从小在香港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北京香港两地跑嘛。首先啊，你能感受到在当年那个特定的时代说自己是香港人是有一点人上人的这个身份嘛，因为那个时候香港人还是个很金贵的身份。他的这个母亲应该是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因为他妈妈也是一个很拧巴的人，据说他妈妈应该是这辈子也有一些未尽的名媛豪门梦，然后跟他父亲的生活当中也有一些不是很如意的地方，然后在这个时候婉婉也出生了，所以在他小的时候呢，他父母主要是他母亲应该给他灌输了很多这种关于阶级跨越的梦想，所以也让他造就了一种就是我为什么要一直说我是香港人，为什么说我是很高贵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很多人就分析嘛，因为婉婉有一个妹妹比她小七岁，婉婉跟她自己的妹妹的关系其实从十年以前的内容来看不是特别的好，就表面上是好的，但是婉婉有一些发言会让你觉得她不是很喜欢她妹妹，包括她后面其实采访里面也说过，就她有一段时间是就是希望没有妹妹嘛，这个在两个孩子的家庭当中也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他对他妹妹也有一种非常拧巴的状态，因为如果你去看他妹妹的一些公开抛出来的东西，你会发现他妹比他更自洽一点。就后面有晚学家分析啊，就是说可能他妹妹出生的那个时候呢，是他父母关系可能相对更加和谐，并且他母亲已经在大女儿身上完成了大部分的这种梦想的传输
啊。
总的来讲就更加能够比较健康的去关爱自己的孩子吧，所以他妹妹可能是在成长过程中比他过得稍微幸福一些，包括整个状态也更 chill 一点，就是我没有这么端着，我有一些东西是可以自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你能够从他这个原生家庭里面看得出来，他哪怕在原生家庭里面也是一个需要去，如果按照你问的问题就是讨好别人，就是按照别人的需求去生活，但是他又不能完全做到，所以他就非常非常拧巴。而且人就怕什么，就怕攀怕比嘛，你要是说没有其他人跟他进行同维度的对比可能还能幸福一点，但是又有妹妹，然后后来出了社会之后又有很多其他的网红，因为你想他在豆瓣刚红起来的时候后面马上出了张馨月嘛，他跟张馨月当年是轰轰烈烈的吵过架的，有过一些这种言论关于这个一字平眉究竟是谁创造的这一点，我想起来这事情真的非常荒诞，但是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包括他现在跟其他的他已经追赶不上的大网红流量相比，他跟粉丝或者不说粉丝吧，玩学家之间的很多这种对峙，还有我之前提到他二月初回复网友的那种评论，你就感觉他始终拧着一口气，然后这口气既上不去也下不来，
卡在半空中了。
对啊，一个非常非常拧巴的人。 其实从我自己非常粗浅的观点来看啊，就对于我来讲，婉婉可能唯一能够破釜沉舟绝地求生的方法就是跟李翰离婚，然后不管离得有多糟糕多难看，但是离婚了之后下定决心重新开始，就哪怕是很低姿态的重新开始，但你的人生还很长，你才30多岁。
是呀，而且趁现在还没有小孩的时候赶紧，你有小孩就更难离了。
对，而且哪怕说木木美术馆这个东西是在林汉的母亲的名下，并且好像这个木木两个字也是林汉母亲的名字里面有一个林字，王字边那个林字拆分出来建立的，就跟他夫妻俩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不管怎么说，你其实只要放下自己的架子，你有很多的机会可以重来，你已经站在一个比别人要高得多的起点上面来了。但是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所有那些内容，他就是放不下这些东西，他就是没有办法承认我到现在的人生已经走到了一个失败的绝境，我要重新开始，他就是想着能拖一日是一日。
嗯，有一类人的确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这个人活得真的好累哦。当然了，跟这类人打交道也非常累。
是，我看姜思达那个采访就有很深刻的印象，姜思达真的是在努力的 carry 全场了但是 carry 不动啊。
哦，姜思达里面那个采访有一点其实有触动到我，就是他们在讲网暴，特别是在讲雪莉聚合拉自杀的时候，当时婉婉特别的伤心，当时好像是应该是林汉发了个微博什么之类的吧，就是说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婉婉回家之后直接扑到我的怀里面大哭，然后很多的人又拿这一点去嘲讽他，说这也太假了，怎么会有人这么琼瑶一样的剧情，对吧？但是其实那一刻我感觉可能真的婉婉有那么一些时刻是把自己跟雪莉啊去和他联系到一起了，因为对他而言，他一直在说就觉得自己是网暴了嘛，自己被网暴，他还会说自己是资深被网暴受害者。而且他们两个也说到，很多的人在雪莉聚合拉自杀之前骂得最凶的那批人，到了他们真的自杀了之后就全部都消失了。
是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说了这么多他的选择上的错误，或者是人格上拧巴的点，甚至是他应该被批评的一些点，但是就我觉得还是得有个度，就真的不要真的酿成一些悲剧吧。
嗯，网络暴力肯定是不可取的，就是说它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它只能滋生出更多的仇恨，这也是现在很困难的一个问题。在网络发言的时候，究竟什么程度是正常的讨论，什么程度是上升到人身攻击，我觉得这个可能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但是肯定我们都不希望成为去肆意人身攻击他人的人嘛。然后这个也回到了晚学这个我们最开始开始的话题，因为就我的观察来讲，就当然任何一个圈层里面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人，晚学是一个聚集了很多人才的这么一门学科，在晚学当中一定有人是认真的把婉婉和林汉当做一种案例在分析，在剖析，在了解的人，也有可能就是借由晚学这个由头在肆意攻击他人的人。所以我觉得不管我们是如何去关注公众人物，肯定都不希望成为去肆意攻击他人的人。今天关于婉婉，我觉得我们已经说的够多了。如果大家真的对晚学相关的内容感兴趣，我觉得还是首先去看他自己抛出来的内容，看一些他曾经做过的采访，看一下他现在在做的艺术事业，可能这个需要打引号，但是你自己要先有一个判断，有一个感受，然后你再去接受别人的观点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个是最正确的一个方法吧。
是的，哪怕发表观点或者是批评一些现象或者是一些人，都至少得言之有物吧，我觉得，而且是真的是自己的一些想法。
那我们下个星期五呢，4月14号还是会按时更新节目的，至于更新什么先留一个悬念。
好的，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小宇宙给我们赞赏，这个功能最近刚刚开通大家用起来或者呢也可以到那个爱发电平台支持我们，直接可以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戳那条链接，或者是在爱发电搜索袁雨龙就可以找到我们啦。如果你想要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就可以在公众号袁雨龙后台回复听友群三个字，就可以获得加群小助手的二维码，我们期待你的加入。最后的最后，还是非常感谢大家收听，然后希望大家周末愉快，
周末愉快，拜拜，
拜拜。 Thank you.